有趣是个系数。倘若把上述有趣的众多益处散落开来，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对应着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秒都在思考、应对、调整、历练甚至挣扎的三个永恒的主题：自身、向外表达、与他人的关系。一，我们希望自身变得更强大，以应对各种压力或问题，并能够带着愉悦的心情坚持完成我们认为重要的那些目标。同时，我们也希望自身得到他人的认可与喜欢。二，我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向外进行沟通与表达，希望被听到、被认同，从而推进那些重要的事情。三，我们希望营造一个舒适的人际关系及软性土壤。有趣带来的四大益处可以一一助力上述三个主题。其中，有趣带来的内在状态，无论对于我们自身还是对于向外表达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都会有助于实现上述一二三中提到的效果。有趣的表达，有趣对于人际关系的益处对应上述主题二三，有趣带来的个人魅力对我们自身向外表达与他人的关系这三个维度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有趣和诸如表达能力、思考能力、抗压能力、领导力、业务拓展能力、项目管理能力等其他能力并不是并列的关系。有趣的作用是对我们其他各项能力进行点缀、放大。例如，对于表达能力，有趣可以令我们的表达多一些趣味性，从而使我们的表达更特别、更有吸引力。对于思考能力，有趣能够让我们在思考问题时看到事情轻松、好玩的一面，或产生别致的创意。对于领导力，有趣能帮助我们在带领团队的同时懂得营造乐趣，提升团队活力、凝聚力。对于业务拓展能力，有趣可以使我们的客户或合作伙伴更乐意与我们相处，并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倾向于选择我们，因为他们享受到了合作的愉悦。因此，从与其他能力的关系来看，有趣并不仅仅是一项能力，它横跨了其他能力。如果进行量化的话，有趣是一个系数，即在其他能力基础上乘以 i， 有趣有人的系数只是1甚至是 0.5。 因为其他能力并没有通过有趣得到放大，而有人的系数是 1.5， 即有趣把这个人的其他能力强化了 1.5 倍。有趣这个系数横跨多种能力，适用于不同的职场与生活场景，它可以带来个人综合竞争力或个人魅力的提升。有趣的重要性在上升，有趣这个系数 I 的效应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进步变得越来越重要。首先，在个人发展的初期，人们的能力有两个特点，前期差异大。相对于个人发展的后期，初期阶段，大家在各项能力上的差异比较大，因此个人比较容易在某一项能力上显得很突出。例如，在技术团队中，如果口头表达能力很强，就会显得比较突出。上升空间大，在这个阶段，许多能力才刚刚开始被我们发现或应用，因此在已有的学科知识以及基本素养的基础上，能力的进步曲线往往较陡，而能力的上升空间也相对较大。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可以凭借某一项或多项能力形成自己的竞争力或独特性；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暂时还没有突出的能力，也可以去打造。然而，这种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当人们在某一赛道中，例如在企业的职位、在专业领域的建树等上升到一定高度时，会发现身边在同等高度的人在思考能力、业务能力、沟通能力等各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小，同时上升空间也相对越来越狭窄。原因在于，大家都是经过不断磨练、层层淘汰后剩下的少数，而且各项能力已经上升到了更高的水准。在我的培训课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例如，从职场新人到部门经理，再到事业部总经理、副总裁、总裁，培训学员的层级越高，同一层级的人群之间各项能力上的差距就越小。譬如，总裁班的学员在深度思考能力、学习能力、逻辑表达能力、关键提问能力等方面普遍都很强，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明显小于职场新人之间的差异。又比如，自媒体平台的知识类博主有几十万人，流量小的博主的作品在各个要素上的差异非常大。比如，有的博主的视频画面质量好，有的博主讲的内容很实用，有的博主的剪辑很流畅， 可如果我们看那些粉丝量已经在100万以上的头部知识类博主，他们在视频画质、内容、剪辑等方面的差异则明显更小。同样的道理，他们是经过竞争筛选之后剩下的少数人，所以自然在各个要素上均已精进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准，各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因此，当其他参数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时，有趣就显得格外重要。有趣可以巧妙地点缀或放大那些与其他人非常接近的能力，从而让自身变得与众不同。就好比当上百只孔雀都在得意洋洋地展示其华丽的尾羽时，那只跳起踢踏舞的孔雀会让我们更加赞叹。当一群同样身披驯礼斑纹的猎豹以相同的速度奔跑时，能让人记住的是扭头做鬼脸的那一只。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趣商在初期不重要，而是从个人竞争力的角度来讲，越往后趣商的重要性就会相对越高，这也反向提示我们提前培养趣商的意义。在我的职业转型阶段，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有趣带来的变化。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我公司的线下培训业务彻底停滞，没有任何企业邀请我去讲课。在家无所事事的我想起了一个曾经有过的念头，拍讲知识的视频。于是我决定利用空闲时间尝试一下。我开始行动起来，在家里支起手机，背靠一面白墙，录制了一些关于情商、思维、沟通类知识的视频，并将其发布到了抖音平台。当时我觉得视频的内容设计的堪称完美。首先，确保讲的知识本身有用，其次把知识讲清楚。我坚信自己有线下几百场授课经验的积累，所以花几分钟讲清楚一个知识点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录制第一个作品时，我端端正正地坐在凳子上，像一座蜡像，用有条不紊的语气清清楚楚地把知识点讲完。视频发布之后，我便倒了杯啤酒，搓着小手，期待着当晚视频观看量的暴增。然而啤酒喝了一杯又一杯，小手也快搓起了皮，也没有等到观看量的暴增，准确地说，观看量少得可怜。但当时我觉得可能只是运气不好吧，所以第二天我继续尝试，延续了知识有用、讲得清楚的宗旨，以及一本正经的姿态。可两个星期下来，我发布的所有视频作品都没有什么人关注，在现实面前，挫败感向我迎面袭来，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拍视频、做自媒体。随后几天，我停了下来，没有继续重复已经被验证为错误的方向，而是开始分析其他博主的视频。就像刚刚提到的一样，在这个赛道里，那些已经做得很好的知识博主都做到了知识有用、讲得清楚，而这也正是他们能够冲出重围进入头部的原因。而我那个所谓完美的设计并无任何新意和辨识度，当时刚刚起步的我想靠着毫无新意的方式去和已经有很大流量的头部博主竞争，妄想着被用户关注脱颖而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太好了，至少我知道了问题的原因。第二个月开始，我尝试转型。其实我所做的改变无非是在视频里加上了有趣这个系数，无论是语言、表演还是画面风格等都乘以一个 i。 那天我重新拿出手机，本来要讲的知识点是在表达中不能只是平铺直叙，要加入语言的渲染，但是我一改以往的风格，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把剪刀，剪了一个直眼镜，用笔涂黑，轻轻戴上。然后我买了一袋晒干的拇指大小的咸鱼和一个电动吹泡泡机。这次我把讲课换成了表演的形式，调整好状态，一、二、三，开机。我一只手把小咸鱼缓缓地抬到镜头前，当音乐响起时，另一只手用泡泡机吹出五彩斑斓的泡泡，咸鱼也开始在泡泡的海洋里游来游去。我配的话外音说道，有时我们说话就像干巴巴的咸鱼，而一旦有了渲染，咸鱼就活了。在那个视频中，我借用咸鱼来代表语言表达的贫乏，用泡泡机来象征渲染，同时我也设计了更加有趣的人物对白，并运用了夸张幽默的表演来传达所讲知识点的含义。这个有些无厘头的视频一改过往视频的惨淡表现，当天便收获了大量的观看与评论，而我也再次为自己倒上了一杯啤酒。有趣成了我视频作品转型的开始，也是新的职业身份，视频博主的开始。